请掀开经本98面第三行，98面第三行，看苏超如盲者，如来于释度林中演大华严，彼时上得声闻，身子目连等如盲如聋。那么这是解释前面第六因缘里面所说的这个华藏如盲这一句。释多林就是奇树及孤独园这个一段是在华严第九会我们才看到这个华严经是七处九会，在第九会里面所看到的说明这个大经不起小机就是小根器的人不少。显示这一个法门三根普被是立顿全收。杜绝视听呢乃至即行菩萨幽云菩萨。这是名高之则道大即小故。那么这是两句都是说明这个意思。即行行是修行。换一句话说这个菩萨是累界修行不是这个初发心的菩萨而是累积修行的菩萨但是他还是不能闻一尘大法这个佛法真实法呢说唯有一尘法了无二也无三所以道大根性是小小乘的根性那么这个即行菩萨呢就是藏教的菩萨藏教菩萨他也是不见不闻这个正结结就是障碍也就是烦恼不但不能破除反而增加这个当然也是法不起机才会有这些弊病产生佛实在说是非常的慈悲佛有没有法可说呢这是大经里一再给我们讲佛无有法可说金刚经上说的很明白佛无有定法可说这是我们要明了的那么佛说的究竟是什么呢是因病与药他没有一定众生啊你是什么毛病他就给你什么方法这个方法把你的毛病对治好了你的毛病好了 药也没有了，法也没有了。啊，我们要明白这个原理原则。啊，因此修学佛法，我们要注意，佛法自始至终啊，只是破执着而已。破执嘛，执着是病啊。破执着啊，那就是药。啊，执着没有了，那破执着的方法当然也用不上了，啊，也没有了。啊，可是，在我们现前，实在说是一个很严重的病态，就凡夫嘛，没有办法不执着。我们很想不执着，但是没有法子离开，这就叫凡夫。那么叫凡夫法怎么办呢？所以择善固执，这是很不得已，所谓叫善巧方便，教戒初学，择善固执。如果再往上提升呢，那善也不固执。啊，这样才能够突破。啊，破什么呢？破无明真法身。啊，经上举的这些例子，换句话说，都是指这些病态，而这些病态，我们在凡夫位可以说样样都具足。我们都有这些病态啊，如何能够把这个病态除掉呢？啊，这个的确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必须要读诵大乘经典啊，要亲近如来啊，像上一次跟诸位讲的了，不能离开如来啊！每一天去读经，就是听佛说法啊。那经都是一样的，天天念一样，有什么念头呢？啊，就天天念一样的才要紧啊，才是最重要的啊，因为佛法跟世间书籍不相同啊，世间那些书你念一遍，第二遍就不想念了，为什么？那个意思你都晓得了吗？念了就没味道了。佛法不是如此，佛法是修行啊，佛法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这是我在讲习当中啊，跟诸位讲的很多很多啊，佛法教学的内容就是这三科啊，戒定慧啊，这个经典你看分作三藏啊，三藏里面就是经律论，经主要是讲定学。律是讲戒学，论是讲慧学啊，所以戒定慧是整个佛法的三大纲领。那么这个三学说一次完成啊，就是在读经念佛啊，读经跟念佛了都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这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读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没有一个妄念，没有一个恶念，就是诸恶莫作。读经的时候不会起恶念，诸恶莫作啊！ 经典是如来从真如本性当中流露出来的言语文字，真正是善中之善啊！儒家所讲至于至善，这经典是至善啊！所以我们读经就是众善奉行。你看戒的意思圆满，戒律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啊，那么注意想想，我们念佛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也是不起恶念的。这一句阿弥陀佛是诸佛之所赞叹，那当然更是善中之善，是至善的精华了。啊，念这句佛号十方诸佛，没有一尊佛不欢喜的。啊，何况佛号作全之意是皈依无量觉，这个意思太好太好了。所以你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那个戒律啊，就圆圆满满的，一个也不漏。你平常持戒的时候真是不容易持得圆满，哪里晓得一句阿弥陀佛就把一切的戒律啊，大小乘事出世间戒律通通都修了，一条没漏掉。念经的时候要一心念，就专心念。你看经上常讲一心称名，一心就是定。啊，专心的读经，专心就是定。啊，一部经从头到尾念得清清楚楚，字字分明，这就是慧啊。所以这个道场啊，因为我们这里是讲经时间多，有许多的道场它不讲经，但是它每一个月或者是每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啊，它有一次法会啊，大家在一起念经啊。你像华严莲师，他们是这差不多是十几二十年的时候，好像每半个月他们有一次念华严经的法会啊，那是功德无量啊。啊，有法师带着大家来念，这个就是三学一次完成的修学啊。所以我想我出国之后，我们这个期间，我也希望我们这个道场啊，一个星期至少有一次来念经，就念这个啊，从头到尾来念。念的时候只念苏超，不要念演义啊，念苏超就好。诸位果然能够把苏超从头到尾念上几遍，你以后再来听讲那就不一样了啊，就不相同了。那没有念过的，我们现在的听讲，讲到此地，前面不晓得，后头也不晓得。你整个念过多少遍之后啊，说到前面你会想到后头，说后面前后通通可以连贯起来，容易开悟，有这个好处。啊，一个人念很懈怠，大家在一块念，敲钟闷鱼念，念得很整齐。念得很开心啊，所以这个念经的功德无量啊，我们应当养成习惯，天天要念经啊，就是天天亲近佛菩萨，专心去念，不要思维啊，不要想这个经里面这个意思，不用想啊。为什么一心念嘛？你一想呢，那就二心三心了啊，就不好了啊。一心念呢会开悟啊，念的人那个意思突然出来了，不是你想的啊，这叫悟啊。只要你常常念的，常常有悟出啊，遍遍都有悟出啊，所以这个经都不厌呐啊。这个是讲修定，念佛也是如此 念经念佛是修定。读经的时候，这个字字分明就是慧，慧是一切明了而没有分别之处，就样样都明了，立分别之处，这是真正智慧，就根本智。念佛也是如此，就古德告诉我们，六字洪明，字字分明，念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要用这种方法。所以这个是三学同时熏修，这个方法实实在在是妙极了那么我告诉诸位同修，我自己是读经的时间占得很多，我在一般情形之下每一天至少有4个小时读经，现在读的经都很专，就是读华严经，读弥陀经疏钞，弥陀经疏钞毕竟是讲过好多遍了熟，所以念华严经的时间多，我在国外去年在国外我读这个华严经探玄记，那是60华严，过去没有读过的，那是娴熟过思，就60华严的注解，我念过一遍，那个分量也相当之大，所以读经非常之好。在讲习当中常常劝勉诸位，我们自己修行要真正有成就，一定要守住两个原则，就是不间断不夹杂，尤其要重视不能夹杂，一定要专呐，要专。那么这个底下讲到正结了，就是他不善于修学，就增长烦恼，增长烦恼，我们看底下这一段，这是经文里面说的净明经云，就是维摩诘经上面有这么一段公案，说有二比丘犯根本戒，发露求忏，优婆离为一律定罪，一心不失。这有两个比丘犯了根本戒，根本戒就是杀盗淫妄这4条，那么这是根本戒，破戒之后这求忏悔，优婆利尊者，这是释迦牟尼佛10大弟子当中是持戒第一，那么在他面前求忏悔，发露是澄白的意思，把自己所犯的这个罪过统统说出来，毫无隐瞒的说出来，这个叫发露求忏悔。那么优婆利尊者呢，就依照这个佛所制定的戒律来给他定罪，定这个罪业的轻重定罪。这两个比丘这个看优婆利给他定罪心里头有疑惑，心里面有疑，这个疑惑没法子消除， 那么这个时候碰到维摩诘居士了，有优婆利修小乘的，维摩尊者这是大乘菩萨啊，这个大乘跟小乘呢，他们的观念就不相同啊，小乘这个罪不通忏悔呀、啊，不通忏悔呀、啊。你看，见明言就是维摩诘尊者就说了啊，如勿以常法扰乱其心，尊重此二比丘罪。啊，维摩诘尊者看到这个情形呢，就呵斥优婆利尊者。啊，他说你呀、啊、不可以啊，用这个平常的戒律，就是小乘戒律啊，你定他的罪，反而叫他罪上加罪，他疑心怀疑了啊，这样就失去了慈悲了啊，你扰乱他的心，增加他的罪。这就是重尊增戒，就这个意思。这一段这个注解里头有啊，而注解这个注的很简单在118面第二行啊，常法就是依律定罪啊，勿扰乱其心者呢，为当直谈罪性本空，不在内外中间等也。这样啊，才能真正的增长他的信心啊！诸位要晓得，如果我们自己常常感觉到自己业障很重，罪孽很重，你常常心里头有这个念头，对于你自己的修行是莫大的障碍啊！那个罪是不是真有呢？真有，不是假的。你触不了三界就真有啊？为什么维摩诘居士他不用小乘的戒律来戒罪，他叫你用大乘这个观想来灭罪呢？帮助你超越三界，打破你心里面这个疑虑。佛在大经里头曾经给我们说过，罪从心起，将心忏啊，罪从哪来的？心里头迷了之后啊，这才妄动。这个罪业是从这来的啊，好，从心来的。我们再看看般若经，看看楞严经上所说的，心在哪里呢？密心了不可得，心都没有，哪里还有罪呢？这是真的，千真万确的事实。换句话说，你有心就有罪，你无心就无罪，这是大乘法。这就是维摩长者啊呵斥优婆利尊者的地方啊，因为优婆利尊者有心啊，小乘人我们晓得他用第六意识，小乘人用第六意识没有理性意识啊，所以一定要照律藏来戒罪，那一点都不假。大乘人立心一时，所以 密心都了不可得了，密罪在什么地方？罪在哪里啊？这样才能够超越啊！你要是能有这种思想，你这一生念佛求生西方之世界，你才决定有把握。常常要有罪障，这个环绕在自己心中，这叫自作障碍，自招麻烦。你怎么能得清净心？心净则土净嘛，你的清净心得不到啊。啊，所以维摩长者教诫学人，这个法子高明啊，破一切疑障，这一生就能够圆证菩提啊。所以他这个直截了当的给他谈罪性本空，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正如同楞严经上，其处密心了不可得啊，这是一个悟的人，真正觉悟的人。迷的人不行，迷的人他有内有外有中间啊，那就难啊。所以佛法处处都是教我们破迷开悟啊，开了悟之后才能真正得到自在啊。那么下面一段呢，与这个地方还是有连带关系，就是永嘉大师正道歌上所说的啊，我们继续看下去。说永嘉你之荧光啊，为不能开启迷暗的，反而反正义之也啊。这就是讲的时候教学不契机，不如法，不但不能叫人破迷开悟，反而叫人是越迷越深啊。这个弊病在此地啊。我们看底下，这是《引正道歌》上这句话啊，这个注解118面第三行，迷之荧光者，正道歌云：有二比丘犯淫杀，就是前面所讲的啊，这个是维摩诘经里面所说的，这二比丘犯根本戒啊。这个是波利荧光正罪戒，由波利尊者按照戒律来给他判罪呀，啊，给他定罪呀，使他越迷越深。维摩大士顿除疑啊，这就是净明尊者，人家一句话就把这个谜团打破了啊。又如何日消霜雪啊，正道歌上有这么几句，也是说的这个维摩经上啊这一段的公案啊。那么这段公案我们读起来之后要特别留意的，千万不能错会了意思哦。密心了不可得，密罪了不可得，不要紧，我多造些罪业我没关系，你多造罪业必定落地狱，不要说没关系啊。那为什么经上这样说呢？经上这样说你没做到吧啊，你果然自己是二六十中密心了不可得，那就行了吧啊。你自己处处还是在用心，你密心是有可得，不是不可得啊。你起心动念，嘿， 我这个不怕了，多造点罪业没关系了，这就是心。啊，刚才讲了，有心就有罪，啊，无心才没有罪业。你一天到晚你都有心啊，你几时能做到无心呢？啊，这个不是容易事情，所以千万不要误会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有我有人，《金刚经》上说的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四相具足，那还是找优婆利尊者定罪。维摩大师看到也觉得，优婆利，你的定罪定的没错。即使你要四相破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优婆利尊者就定不了你的罪了，啊，对你就无可奈何了。啊，我特别把这个话说在此地，希望诸位好好的听，要多多的留意。只要你有四相，你做善则有善报，你做恶必有恶报。啊，四相离开之后，这才是善恶两边都打掉了，啊，才达到了真正心境俱空。啊，那是法身大师的境界。啊，所以我们念佛要念到离一心才是这个境界。啊，换句话说，四一心以下的。都要戒罪，因为你没有离开心意识啊，诸位必须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戒律要守，不但要守，而且要守得清净啊。那么这个地方引用这段经文，它用意很深。我们守戒律，并不是死在戒条之下。啊，为什么要守戒律呢？帮助我们得清净心。啊，所以戒是清凉的意思，帮助我们心地清凉。啊，帮助我们得一心不乱。啊，达到一心不乱之后，要知道突破。突破之后，才能证得离一心不乱。啊，如果是执着在戒律里面，那个功夫最多只能到四一心，不能到离一心，它是个障碍。啊，所以到这个境界呢，必须要突破，就像维摩经、维摩居士所说的，啊，要突破这一关呢，才能够证得法身，啊，才能破无明，见本性。啊，所以这个大小乘的观念不相同。啊，大乘法比小乘呢，确确实实要高的很多很多。啊，所以在戒经里面，小乘经的戒罪是论事不论心，就跟我们世间法律一样，它论事来戒罪的。你做了什么事，这个过错来戒罪。啊，大乘戒律不管，事不管，论心。所以大乘戒难啊，小乘戒容易守啊，四相啊。啊，比如讲杀戒吧。啊，我心里恨极了，我想杀你，但是并没有杀。小乘不犯罪，优婆利尊者不会判你这个罪的，没有罪。哎，我说你没有这个事实嘛。啊，可是大乘菩萨戒呢，那你就戒罪了，就麻烦了。啊，大乘戒在心地，小乘戒在思想。啊，所以大乘叫心地戒品。啊，你看《梵王经》的时候，梵王菩萨心地戒品。啊，他 是论心不论事的，起心动念，他在这里接罪。啊，这都是说明教不清晰。啊，那么那两个比丘优婆利给他接罪，他为什么怀疑呢？我们一看这个文就晓得他是大乘根性，他不是小乘根性。如果小乘根性啊，他就没有怀疑我犯这个罪应该一犯这个法应该定这个罪，他就甘心情愿受了，他不怀疑了。这个大乘根性的人啊，他心里不服，虽然判了罪他心里不服啊，所以他有疑惑，根性不相同啊。那么碰到唯魔障者，才对了根性了。那、啊、这就是大根性的人一定要用大法来度他，小根性的人一定要用小法来度他、啊、就是说明这么一个道理。所以这是明悲之则寄身较浅故啊，明是说明啊，悲是悲下了啊，寄身就是刚才所讲的这两个比丘啊，这是大根基的人，优婆利尊者跟他结罪啊，这是小教啊。大根基不适合于小教、啊、他说不尽错失鲁沟，素习不利众人，彼此为门，一夫国义，而前身小大了，事不兼宜。这就是说，其他法门必须要针对这个根性才能收效果。如果根性不相同，计较不相扣，得不到利益、啊、所以我们学佛，你看学佛的人很多，太多太多了啊，有人学几十年，学一辈子也无所得。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他所接触的佛法都不起自己的根基啊，都不适合，所以他是一无所成啊。如何要选，就跟那个海病一样，病了要吃药啊，药很多，这个也吃试试看，那个试试看啊，试了几十年呢，那个药都不对症，自己的病况没有好转啊，反而一天比一天加重，这个就麻烦了啊。所以必须要气机啊，正如同我们病呢，那个药要能适合这个病啊，才能真正把病治好啊。那么底下举的这两个比喻，这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遇到这两个徒弟啊，这是舍利弗尊者啊教他们这个方法，他们修行很久没有成就，以后遇到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就问他，你们以前在家里干什么呢？啊，这有段故事在118面，诸位翻开来看啊，118面第六行啊，不尽素习者，舍利弗教弟子啊，他也不是教每一个人，两个学生啊，他两个徒弟啊，一个呢教他修不尽观，一个叫他修素习观啊，这是修行的方法啊。那这个不净观的修法 暗示全书上有，写得很详细，九种不净观。这个素习就是素呼吸啊，就出入习啊，或者是素出，或者是素入啊，不要素两种，只素一种。这能够实心啊，能够得定啊，就是叫这个也是断一切妄念啊。打坐的时候啊，你就注意这个呼吸，要记得清清楚楚，从一到十，然后再从一到十，啊，清清楚楚的，你就不会胡思乱想，先能够得定，用这个方法。说九支皆不成，这两个人呢都没有成功，换句话说都没有得定，心里面还是妄想很多，啊。心与反道，反道就是退心了，修那么久修不成了，就不想修了，妄见是真，就像见佛在佛那里告假，我也修不成，大概罪业太重了，是不是啊？这个修道与我没有份，这就想回家去了，就不修了，不干，退转了。世尊问二人在家何业啊？你们在家是当然会问的很多啊，在家里从事于哪一种行业？这个素习的人说啊，他在家是守坟墓啊，替人家看守坟墓的，这个素习观的人。那么修不净观的人呢，他在家的是冶金啊，冶金器啊，就是我们现在讲金匠啊做这个东西的啊，像我们现在的镶珠宝啊，这个冶金炼金啊，他搞这个的。哦，佛一听说这个之后呢，就叫他，你们两个人换一换啊，看坟墓的修不净观，你也见的，你修素习观，他们两个人这一交换的时候，没有修多久都成功。为什么呢？那个看坟墓的人修不净观好，天天看死人了，那他容易观成。那个也见的，他必须要拉了个凤香、凤炉，他要很细心的，他素习的确，你叫他观不净。他们有这个概念嘛？因此，什么法门适合于什么样的人？适合他的根性了，修起来就容易。所以不久戒正道果，都成就了。如果法不对机，给诸位说，依旧叫做盲修瞎练。所以大家也晓得，这个法门我修了适合，不见得适合别人。别人修的那个法门修得很好，不见得能适合我。就正如同怎么害的病不一样吗？他吃那个药一害一吃病好了。我也去吃他那个药，我跟他害的是不是一个病啊？我吃他这个药病增重了，他吃那个药病好了，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啊，修行也是一样啊，不对根基的法门通通是盲修瞎练。那么选择法门呢，非常非常重要，这是个大问题啊！这两个人，他们运气好，生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老师叫的不适合，他回去问佛。我们今天问谁呢？ 我再告诉诸位，问谁都靠不住，这个事情麻烦了。这就是我们自己没有福报啊！无量法门，我们晓得修哪个法门好呢？情形之下，我们怎么办呢？啊，那就是要守这个佛传下来最直接、最了当的这个法门。底下就讲了，底下的一句重要了，唯此念佛法门三杯九品洗戒度脱，前面讲那么多话就是为了这一句啊。这个法门怎么样呢？不管什么样的根性都行啊，上中下根通通都适用，不想其他法门只能适用于某一种的病啊，他那个药治别的病就不行啊，不像这个药，所以这个比作阿切陀药喝的有啊，所以说万灵丹呢、不管你还什么病，你用这个药绝对不会误事的啊，不会误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是在末法时期，我们福报起。